下一站中环，乘客可以转乘东涌线。
1996年8月的一天，方黄吉文女士走进她设在香港中环的办公室。随着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的重要时刻临近，作为香港回归筹委会的预备委员会委员，香港明天会更好基金会的主要负责人，他的手头有大量的事务需要处理。但今天他主要考虑的一项重要工作是香港同胞向内地同胞捐赠礼物的策划方案。应该回馈一个什么样的礼物呢？这个问题让香港高层人士大伤脑筋。恰巧此时有人找到方黄吉文，表示希望他能联系慈善人士为印度的火车医院生命列车筹款。他灵机一动，
我那个时间是香港回归筹委会的一个成员，我这那个时间就了解到国家的31个省市自治区呢都送一个礼物庆祝香港回归，那我就想呢，是不是香港应该也回赠一个礼物给内地的同胞呢？那个就想，不然呢，就是要送一个礼物能够有用的，能够去到各个省市的，那么呢，国家的铁路呢的轨是宽度是一样的，就想到如果是能够送一个火车医院，就是一个建在火车上的一个医院，就做我们的回归礼物，就是很有用。就找到最边远的地方为比较边远贫穷的人来服务。这个火车医院的做呢是做医疗的，那么那个时间就决定就做眼科而且呢特别做白内障，因为在内地呢白内障的同胞有500多万人，而且大部分是住在边远的地区。
方黄吉文这个建议一经提出立即得到首肯，首列健康快车的赠车仪式成为了1997年7月1日庆祝香港回归最引人瞩目的其中一个民间活动。可能那时连方黄吉文自己也没有想到，从此一列专门的火车驶进了他的生活，而这列火车和他的生活紧紧地捆绑在一起，同呼吸共命运。1997年7月1日，第一列专门设计制造被刷成漂亮彩虹色的健康快车从香港九龙站开出，首站停靠安徽省阜阳市，开始为这一地区老少边贫的白内障患者实施免费复明手术。列车由4节车厢组成，配备完善的医疗设施，包括诊疗室、化验室、手术室、消毒室、病房、多用途会议室及医疗人员休息室等。可是健康快车的成长并不是一帆风顺，在开始时更是困难重重，病人对治疗的怀疑，企业对募捐的质疑等等，方黄吉文顶住了许多压力。
推动一开始是挺难的，为什么呢？难的是什么回事呢？第一，病人呢那个时间不相信有这么好的事，觉得是骗人的，所以呢很多怀疑都不来做。那个时间对于慈善工作在内地还不是全面接收，所以那个时间病人有困难。
不过时间可以印证健康快车的成立确实帮助了很多有需要的人。从1997年到现在，已有4列健康快车投入服务，共停靠了129个站点，治愈患者137000多名。但这4列健康快车的开支也很高昂，每列火车的造价在1200万元，手术仪器的费用高达500万元，每列车每年的运行费用需要800万元。以1997年7月1日出发的第一列健康快车计算，到目前已运行16年，所花费用已过1元。面对这样的天文数字，我们不禁向方黄吉文发出疑问：是否筹款也像一门艺术，有着相当的技巧或秘诀？方黄吉文笑着说：“技巧的确是有的，最重要的一点便是让别人觉得捐钱很快乐。如果捐得很开心，1块钱我们也很高兴；如果觉得他不高兴，就是1万块钱也不要收。”
慈善呢要发自内心的，如果你逼着别人做呢就不是慈善。你有人赚钱，这个人这个钱是他自己去赚的，可能也不容易，你要他捐出来，要他很快乐的要捐出来。所以你去筹款的时候呢，你第一呢要把快乐放在中心，对他来说是一个快乐的动作，他很愿意做那才行。所有服务的人都是，如果你他们不是很快乐做这个事情，这不能持续，不能持久。
快乐这个词在方黄吉文口中时时出现，募捐中他要双方快乐，治疗中他要医者快乐，也要病人快乐，生活中他要自己快乐，殊不知他的快乐也感染了身边所有人。快乐的做慈善才能长久的推动慈善，这是方黄吉文的慈善理念。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基金会每年都会推出形式多样的筹款活动，不仅为健康快车筹集善款，也使爱心人士体会到助人的快乐。方黄吉文身上曾经有许多称号，其中有商界女强人，有政坛要人，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行政会议成员，还有慈善家，中华健康快车执行委员会主席等等。如今方黄吉文从商界的职位离开，全心全意地投入到中华健康快车基金会的工作中，在这里所有的工作人员都亲切地称他方太。方黄吉文表示，参与健康快车活动给他的性情带来很大变化，别人对他的一致评价是优雅得体，和蔼温柔。自此他感觉做任何别的事儿都不如为贫穷的人做点事儿得到的满足感多。因为做慈善事业而收获的快乐、幸福和满足，在对另一位香港义工的采访中，我们也得到了同样的答案。2008年5月12号下午2:28.04，以四川汶川为震中，八级强震猝然袭来。
老妹妹，现在不要说话。
对于当时任职于香港医院管理局属下公立医院的彭元洪来说，地震的巨响使他第一时间背上行囊，志愿北上，开始了奔波操劳的义工生活。然而，让彭元洪始料不及的是，援建的路走起来并不轻松。
我来的时候刚好10月，慢慢的冷了，我就病了6次，当时吃了西药就过敏，整身都发了麻子。其实我对药物有过敏的，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中文名字原来就是我过敏的英文药的名字。那来的时候试过好几个星期，都是整身都是痒得不得了啊，天天就在抓啊，对吃方面呢，吃得太油腻也拉肚子。
身体上的不适可以康复，但是对于先生和两个年幼的女儿的牵挂，却总是在深夜让他辗转难眠。
我当时去四川的时候，你跟女儿分开，有没有特别带一些什么东西、照片？
有啊，把他们的照片带去吗？我把他2岁的照片带在身边，他2岁的时候，他还在肚子里，牙齿才4颗，
真胖。
每天就看看他。因为他们两个很像，所以看着一张就看等于看到两个人了。
湿冷的气候，牵挂的心情，对于刚到成都的彭元洪来说，只有工作是最熟悉的。渐渐适应了四川的环境之后，彭元洪开始投入夜以继日的工作中，一干就是3年。最让彭元洪牵挂不下的是汶川水墨镇的地震伤员曾远兵，一个倔强内向甚至曾经有些玩世不恭的大男孩。
他是一个脊髓损伤的病人，就是说他在脊髓损伤段，就是骨头段的以下都是没有感觉没有活动的，而且在他需要最基本的大小便方面都是没感觉的。所以对一个正常的男士来说，就是男人嘛，总是面子的嘛。
当时什么想法都没有，反正就是什么随便他们怎么安排嘛。因为当时你知道自己 奔走了，已经不想活的念头都有了。哎呀，我觉得这样失去太多东西了，我觉得确实那种打击，我形容不来。
最初我们也感觉到他特别的难相处，可能他是在很多的不满啊、怨恨啊、为什么是我等等等等的啊。但是慢慢的下来，给他多一点耐性，去接受他是这样一个样子。反正我每次都是尽量的去啊温柔的对待他，他无论怎么样都要温柔的，也是接受他这个样子，接受他的情绪。
我觉得他们确实太好了，他们老是就那样，我也不知道，很多事情让我感动。
三年里，一名又一名重症患者陆续康复出院，他们当中有的成为备战残奥会的运动健将，有的自己创业走出一片新天。远隔千里，孤身一人，三年来是怎样的一个家庭在默默支持着彭元洪的选择呢？在彭元洪香港的家中，我们找到了答案。
我觉得即系四川发生咁大件事，
四川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如果我哋中国人有能力嘅，应该贡献一下。
要是我们中国人有能力的，
我觉得佢
贡献一下
语言同埋佢个能力，即系治疗上面。咁我哋又想贡献少少。
他说我语言还有能力上可以做出一些贡献。
因为我哋由细到大都系讲广东话，
香港人都是讲广东话。
內地人很難溝通，
跟內地人比較難溝通。
咁啱得咁巧，佢又
剛巧我講普通話是可以的，講普通話。
咁佢喺物理治療上面可以幫到手嘅，
在物理治療方面可以幫忙，
即係貢獻少少力量。
所以我先生就鼓勵我來貢獻一點吧。嗯，
就係咁簡單啫，
很簡單的。
冇諗過乜嘢嘢，
沒想其他，
即係可以幫手，因為實在太大嘅災難啦，
太大的災難啦。
对于三年来两地奔波的劳碌和牵挂，无论是女儿、丈夫还是彭元洪本人，都只是轻描淡写。
我觉得我是一个拐杖，他们就是持拐杖去继续他们旅途的人。对我来说，我可以在这个短短的时间给他们一些帮助，是很有幸的，很幸福的。
这个普通的香港家庭对于慈善工作的态度，就是香港慈善文化的一个缩影。香港的慈善文化已经融入社会各个阶层，成为生活不可缺少的部分。慈善事业在香港的发展提升了公民参与的机会，建立了爱心社会与关怀文化，促进了人人有份、共同参与、互相分担的精神。套用香港公益金推广的语句，就是家家有颗公益心。在香港，不光是个人和家庭，各种社团也将社会公益事业推向更广泛、更深入的层面。这其中的一个代表就是新界社团联会。近年，新界社团联会透过成立社会服务基金，对香港和内地开展更多元的专业社会服务。例如在香港开展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的左邻右里互保计划，在内地开展的星火助学金计划都取得了不错的反响。全国人大代表、香港新界社团联会理事长陈勇先生就一直致力于推动香港与内地间慈善事业的交流和发展。
在这一块呢，我们有几个新的项目，除了以前支持了超过100间的希望小学之外呢，近几年呢，第一个就是助学和助养民族孤儿，这个有200多位呢，主要是在少数民族地区，配合国家的这方面的民族政策呢去支援的。另外一个就是山区义教，这个主要还是在广东这边，因为广东虽然是比较发达的地区，但是很多它是偏远的山区呢，交通不便。然后在里边呢，我们就支持和广州的华南农业大学也组织了一些我们资助香港一些学生作为一个星火的爱心大使去这些山区的一个短期的义教。另外一个呢，也支援，因为在教育部的资料里边呢，都相当多一些在学的贫困的来自农村的大学生，这方面呢，我们就用香港筹来的善款去资助 再一个呢，我们也看到国家一些的资料，就是说现在有一些出生的婴儿，由于种种原因嘛，包括一些先天性的心脏病，尤其心窦症这一个，而那个医疗费呢也相当贵。这方面呢，我们就透过在香港筹募一些善心人士的善款，然后呢还和有一些就是跨国公司，包括香港的一些投资的公司呢，大家也合作。现在呢我们资助了超过200多位的这方面的小朋友，资助他们一部分的这个医疗费用。
陈勇先生工作动力和执着坚守来源于他幼时的经历。
最大的触动呢，因为我是在内地出生嘛，刚来到香港刚开始的时候呢，我觉得香港的尤其华人社会，大家不管他很有钱或者很穷的市民，大家都愿意在那个公益金筹款，甚至在有什么天灾啊各方面的时候呢，都愿意去捐钱。那这种善心呢，我觉得它个共性很强啊，不是说有钱的人才能做善事，而是说就算一般家庭，他能够去在麦奇筹款的时候，或者慈善团体去筹款的时候，我能够捐10块钱、5块钱，这个过程呢，很多人都参与，这个对我的震撼比较大。
正是这些点滴的画面，深刻地印刻在幼年陈勇的脑海里，所以当他后来上大学时，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社会工作专业。
我听过我们读大学的有一个教授和我们讲，他说一个人如果他有自己很浓厚的兴趣，再加上这个兴趣如果变成一个职业，就可以安身立命，可以生活的职业呢，发展下去呢还是很有发展前景，变成一个事业的话呢，这个人是很幸福的。我觉得我比较幸运的一点呢，虽然我觉得我自己的位置也好，贡献也好呢还是微不足道，但是我觉得我能够找到一个聚焦点，我现在所从事的这个工作也好，职业也好，事业也好，它是我的兴趣，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是很幸运。
如今从事公益事业已经超过25年的陈勇先生仍然保持着一颗赤子之心，他畅谈了自己心中理想世界的画面。
这个世界上就是有三种，我们如果叫和谐的话呢，就是第一，人自己和内心的和谐；第二，人和人之间的和谐这种关系；第三是人和环境的。我们现在做这些慈善的活动呢，就希望在这三个层次，尤其是头两个层次，人自己和内心，这就是心理自我辅导或者互相的辅导自助；第二个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个我们叫做呢互助或者是助人。在这两个层次呢，应该呢就是用个人的方面，除了衣食住行爱与被爱安全的关系，到第三个最高的层次就是自我一种理想信念的实现。这样的话呢，我们希望就香港相对比较成熟的这个慈善的活动也好，制度也好，社会服务社会福利这方面的内容也好呢，和内地呢更广泛的一种交流互动。
为善最乐，与爱同行。方黄吉文、彭元宏、陈勇，他们只是香港在内地开展慈善事业的典型人物、团队代表、一线人员的缩影。不同的项目，不同的经历，但是他们因为投身内地的慈善事业而体现的快乐幸福的状态却是惊人的一致。对他们而言，慈善是一种承诺，是一份坚守，更是没有句号的全情投入和付出。
心中躺有火堆，溶于水中不责被锤，随波冲泪浅看轻碎，悠悠茫茫人海里。遇想将爱不要硬撼，遇想困惑不下沉，自有快乐洒满心，让那脚印顺水而行。